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9月13号星期一公布了年度美国最佳学院和大学排名，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仍然雄居全国性大学前五名。这项排名根据六个类别的加权方式计算，它的排名就是 40% 是学生成就， 20% 是教师资源，20% 是专家意见，10%是财务资源，7%学生技能和3%的校友捐赠等。美国高教界人士注意到美国新闻今年排行榜的所使用的方法稍有所修正，以适应标准化测试要求的变化。此外，由于今年很多学校都采取了考试可选的政策来到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因此今年的排行榜在这方面的门槛亦都有所降低。美国亚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总监方柏林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他注意到本年度的排行榜所考量的权重的类别对社会流动性更加重视，可以看到的趋势就是美国的大学，尤其是顶尖大学，正是越来越多地考虑招收来自低收入背景的学生。方柏林说，排名前五位的全国性大学有 55% 的配以助学金获得者，配以助学金通常颁发给家庭收入总数低于$50,000的学生，大多数得到这个奖学金的学生的家庭收入低于$20,000。这次排名的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对标准化考试成绩的权重减少。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说，他们已经降低了报告标准化考试成绩的门槛，就是如果报告的 SAT 和 ACT 总分数占入学班级人数不到 50%， 就排名之中使用的学校值仅是打 15% 的折扣，而以前的门槛是 75%。 作为美国全国最大的州立大学系统之一，加州大学系统在今年的排名之中表现非常出色。在課程設計專家方柏林看來，加州大學系統之所以表現出色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正是招收很多獲得配以助學金的學生，這些必定幫助了他們的社會流動性的排名。加州大學系統在1996年放棄了平權行動政策，但是該大學系統在學生多樣性、社會流動性和學生畢業率等成果方面仍然做得很好，事實上比以前做得更好了。方柏林說，這些或者說明大學改變錄取政策，使用社會經濟階層而不是種族和族裔，在增強錄取和保留率方面的效果更好。這些大學應該是為其他大學樹立了很好的榜樣。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2022年美國大學排行榜星期一公布之後，立即引發中國留學生圈的高度關注。一個叫做留學字典的微信平台發文說，大學排名公布之後，美國大學的朋友圈炸鍋了。文章還說，不少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為自己的母校轉發點讚，一下子就刷爆了朋友圈。擔任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本科生教學主管的馬超教授，熟悉美國大學的招生工作和程序。馬超教授認為，中國留學生和家長往往對學校的綜合排名非常看重，有時甚至會犧牲個人的專業愛好，力圖進入排名較高的學校。馬超說，從他的日常工作來看，美國本土學生並不是那麼看重學校的綜合排名，他們對學校的專業課程設置、校園生活和文化、社團活動、城市地理位置等更為看重。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從學校管理者的角度來看，他們對學校排名亦都評價不一，主張排名的認為排名有助於學校量化考評學校發展的各項的指標，而批評者認為這種統一排名的方式抹殺了學校的個性化發展，亦都忽視了學生群體對教育的多元要求。馬超又說，學校排名對於學校的教學和研究的影響非常少，但是對於招生和籌款影響很大。 星期一公布的这份最新美国大学排行榜，除了对全国性私立大学和全国性公立大学等若干类别的高等学校进行评估排名之外，还专门以外国留学生人数最多作为标准，对全美各种类别的大学和学院进行了排名。从吸引外国学生最多院校的排名之中，是否能够对中国留学生选择美国大学的兴趣和偏好管窥一斑呢？高教界人士表示，从今年的榜单来到看，外国留学生就学主要集中在东西两岸、东南部等地区，而中西部和西南部的学校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超分析说，中国留学生择校对排名和地区比较看重，因此全国排名高的知名大学应该依然是中国留学生的择校首选，其次中国留学生对理工科和商科的需求比较高，因此大型的州立大学和理工院校亦都会颇受青睐。马超同时指出，由于目前受新冠疫情和美中两国关系的影响，留学成本和风险都在增加，因此一些普通的文理学院、知名度较差的大学、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的学校，恐怕将会没办法吸引中国留学生的兴趣。德克萨斯州阿比林基督大学的方柏林博士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历史上排名靠前的名校譬如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等仍然继续吸引住来自全球最多的国际学生，但是他在国际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名单之中看到了一些新的名字。方柏林说，一些知名度较低的大学譬如设立在纽约市的新学院大学和设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亦都跻身于吸引国际学生最多的学校。新学院大学和罗切斯特大学的外国学生比例分别是 30% 和 27%， 超越纽约大学的 24%， 成为2022年吸引外国学生最多的全国性大学第一名和第二名，纽约大学屈居第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刻意在全球招募生源，例如罗切斯特大学认可中国的高考分数可以取代传统上使用的其他标准化考试，他认为这个刻意的安排起到了作用。他说，在方柏林看来，这些鲜为人知的学院和大学在国际学生之中的崛起，从美国的因素来到讲，当然是美国国内的人口结构的转型需要这些规模较小的文理科院校存在下去，但亦都是由申请人对学院和大学的认识和思考的转变所推动的。在美国的各种和各类大学的排行榜上面，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会有好几所大学排名并列的情况，例如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这个星期公布的最新全国私立大学排名当中，普林斯顿大学排名第一，而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并列第二。对于广大的中国学生以及他的家长来说，在选择申请美国学校的时候，他们应该如何处理选择这些排名并列的名校呢？熟悉美国大学教育的专家话俾美国之音知，美国大学尤其是全球知名的名校并列排名的现象经常出现，近年来这个趋势比较明显，这些其实也都在这里明确地话俾大家知，在美国同档次知名度齐名的世界名校其实很难划分出水平高低。课程设计专家方柏林援引介绍《常春藤联盟大学》这本书优秀绵羊作者威廉·德雷西维奇的观点来到说，这种选择就好像你在你最喜欢的颜色之间作出选择一样，如果你喜欢深红就选哈佛，喜欢蓝色就选耶鲁。方柏林说，所有这些大学都是非常优秀的，虽然学校排名和全国的认可程度仍然很重要，但是另外一个推动家长和学生的选择的因素应该是在个人需求和学院和大学所能够提供的教育服务之间找到适合自己学校的过程。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马超教授就建议，如果学生和家长以排名作为留学择校的主要参照的标准，那么应该注意选择不同档次的学校，而非只是单纯的学校名次，只有这样才可以增加更多的申请选择。美国前总统 特朗普曾经在2020年5月宣布，美国将会禁止具有中国军方背景的中国公民持学生和学者签证进入美国大学攻读研究生或者从事博士后研究。这项从去年6月1日开始执行的行政命令，禁止毕业于被认为与军方有关联的几所大学的中国学生来美国攻读理工科研究生学位或者从事研究工作。列入美国政府名单的与中国军方有直接联系的中国高校包括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由于中国这七所高校曾经长期隶属国防和兵器工业部门，在中国素有国防七子的讲法。分析人士担心，虽然拜登总统上任之后在中国留学生来美签证政策方面有所松动，但是并没有取消这项特朗普时期对国防七子毕业生和敏感专业中国学生的限制。这些是否会对未来几年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留学和攻读相关专业的热情带来负面的影响呢？教育专家认为，由于在获得签证方面有困难，除非取消有关的限制，否则很多学习某一些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可能会犹豫是否要申请美国的大学。有些人可能会转向申请其他国家的大学，譬如英国和澳大利亚。那些不受限制影响的人仍然将会继续热心于申请美国的大学。课程设计专家方柏林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从这项最新的排名榜也能够看出，美国文科院校录取的国际学生越来越多，其中一些院校和大学虽然并没有太大的声望，但是对于国际学生来讲就有一个非常支持的环境。他说，好像普林西皮亚学院和格林内尔学院在招收国际学生方面做得非常好。熟悉留学生招生工作的马超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学生已经开始规避申请敏感的专业，以降低签证被拒的风险，或者转向申报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大学。马超又提到，本科生申请之中还出现了曲线救国的策略，譬如申请比较安全的基础研究和人文研究专业，然后利用美国大学内转专业的方便等，入学之后再调整到自己真正兴趣所在的专业。他又说，在他所知道的一些大学里面，理工科研究生招生面临一些困难，中国学生担心专业背景调查、签证发放、入境检查、旅行风险、就业渠道等，对美国学校的兴趣有些下降。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森华盛顿的报道。